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小康，首先要祝贺你听说你刚刚拿了剑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是什么时候要去剑桥大学？我九月底就去，然后是10月1号就正式开学。嗯，那刚才稍微跟小康了解了一下，他是大学的时候在悉尼大学读本科，学的是国内叫电气自动化。
对，然后
西方都叫electrical engineering，在悉尼大学本科是以成绩非常优异的排名，就是前三名来毕业。毕业以后呢，小康又做了很多，比如说像助理讲师啊，最主要的一个是在达沃斯论坛做一些志愿者的工作吗？但是志愿者也比较就是负责的
responsibility 也比较多，就是从接待到各种杂事吧，可以说派传单，然后宣讲，甚至到翻译。线下呢，也个人负责一些招募会员，然后去做一个 marketing 跟 promotion
的一个工作。做很多实际的工作啊。那你到剑桥大学，你拿的这个奖学金，你读的也是理科的专业吧？对，理科的专业呢，就是我可以叫它，虽然它是归属于
engineering 学院。
其实剑桥大学呢
engineering
也是一个很新生的学科，因为去剑桥呢，其实也是工科的内容更加抽象成一种应用数学。那我感觉你不是一个传统的学霸的形象哦，因为你学的是理工科，成绩也非常优异，毕了之后，当然跟可能做助教啊什么，就是跟你原来学的专业是有关系的。可是你所做的其他的这个，你刚才描述的这些工作呢，好像就是又跟你学的这个学科专业并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那你是在毕业多少年之后，就是申请这个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了呢？
其实毕业之后呢，我还就是继续读了一个硕士，去做自己感兴趣方细分方向的一个研究。期间呢，不仅是要积累你的学术成就，而且更加看重的是你综合的一个个人的素质，你对 community 对一个社区的一个影响，然后你自己所在社会里面运用自己知识所发挥的一个 作用吧，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前后的话呢，也是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也挺曲折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才取得这个小小的一个成绩吧。之前说的很能折腾，什么都做，包括各种志愿者，不只是说达沃斯，还去真正的去了新州西部 Outback New South Wales 的一个山区，那个叫Double，那个城市我是去的才知道叫 Double， 而且离这个 Double 呢还有 30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没有飞机场，很偏远地方，这个是后话了。你去干什么？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我们知道 Newcastle 在悉尼北边嘛，它在 Newcastle 还要多开4-5个小时的车，悉尼是有飞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这个飞机的，不过只有 Qantas 运营。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处在 Queensland 跟 New South Wales 的一个交界。 我们叫它是 Outback Western New South Wales， 那地方呢叫 Wairarapa， 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甚至老华人很多年的会很熟悉。但是那个地方呢，主要是比较贫困，而且那个地方是一个 Australian Indigenous， 就是土著原澳洲土著原居民的一个聚居的村落。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是用我的一个所学的一个知识去给当地的一个土著的村民去设计了一个太阳能板的一个项目，一个整个规划跟预算，所以持续了也半年的时间。你觉得你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呢？你这个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呢也是
促进我思想改变，说自己真正适合什么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motivation 吧。我可能很惭愧的说，我可能给他带来帮助并不是很大，因为我是刚刚一个学术派出来，然后真正的去实地考察，所以我们所给的一个帮助呢，是出了一个规划，出一个 plan。 他们有20户，但是呢，他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平均收入很低，但是很荒谬的一点是电费很高，不是电类的专业人士可能觉得可能会有疑问，但是其实是因为它这么偏远的输电距离，其实它的成本是很高的，电力公司的成本。 然后再加上那边气温非常炎热干旱，所以他们在夏天冬天非常极寒极热的一个情况下呢，他们是要用很多电去维持一个空调的一个运转，而且他们由于是一个很老的村落，所以他们的设备是老化，这样社会只会消耗更多的电，所以他们就面临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收入很低，而且当地人呢受教育程度也很低，但是他们的电费却占了他们的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一，这是很荒谬的。因为在 Metropolitan， 像我像在悉尼啊，还有我住在墨尔本，就一个家庭的电费可能也就三四百，他们可能一个季度就要交一千五的一个电费，所以但是对于他们低收入来说呢是非常 affordable 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为他去解决，通过太阳能板，因为整个澳洲现在在不只是新州，而且是 Queensland and Victoria 都在推行一个就是说 solar rebate 一个事情，就是鼓励每家每户有一个 rooftop， 在屋顶上装一个太阳能板，然后政府给你返点啊，你通过一个 rebate。 但是在那边呢是没有人去问这件事情，也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我们去呢是其实上因为是我们是第一批去接触他们的人，我们先后去了两次，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是真的是，其实我们只是第二阶段，但是第二阶段已经是两次，两次是持续了一个连续的半年。所以我们去给他们联系一个 manufacturer， 对，生产商，然后看就我们把村落的情况给他们说，看看他们有没有优惠的 quote， 然后我们自己呢去甄选不同生产商的一个性能性价比，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性价比。然后不只是太阳能电池板，最贵的其实是跟那个电池蓄电池。所以就整个一套装置加起来呢，就是我们给他们去做一个预算，做一个预算，不只是通过网上做功课的 research， 还有是通过实地的去 liaise with manufacturer，然后我们自己呢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就去做了一个大概每家每户实际勘察后，后院有多少面积，然后屋顶有多少面积，因为有些屋顶可能是甚至是土房，它根本不适合放，或者是没有角度，这样的角度就是屋檐肯定会有一个角度嘛，就是没有角度去放，所以可能甚至可能只能放在后院啊，虽然说效率会低一点，所以这个整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给他出了一个很大概的规划，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的工作。然后呢我对成员呢是我带着悉尼大学的十个学生，虽然说我是一个指导的一个意义，其实我当时是一个 master 学生嘛，所以就是以一个 master 学生的一个 knowledge 还有是之前学过的东西去带领大家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其实也很学术的一个 plan。 然后第二阶段呢是最有意思的就是第二阶段是真正的去 liaise， 就是说因为这个钱我们整个算下来二十户并不少，就是加上培训的成本，因为要有人会维护嘛，因为这个整个太阳能项目需要有人去维护，但是当地人我提过是非常教育程度是不是那么高的啊，而且他们对这个是一无所知的，我们不仅要跟他们解释我们这个项目的好处，而且我们还要带着我们的项目去申请经费，然后他们管他们这个大片区的是一个叫 Murphy Parkey Regional Assembly 的一个组织，这个可以说可能是一个长老当地的一个长老会，所以我们要带着他也是跟新州政府呢是一个并驾齐驱的一个职能，先要去通过当地长老会，然后再去 New South Wales 的 Regional Office 去讨，去看看能够申请多少经费。所以期间呢，我们是也去跟进了很多的 liaison， 然后还有我是作为这个项目组的一个 student leader， 也是去拍摄了整一个项目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是一个 filming 嘛，我意识到就是说 funding 才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政府层面或者说是手中有资本的投资人，他们不是很理解整个，首先他们可能想帮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帮，而且 对于有资本的投资人来说，他们比较注重一个性价比的事情，所以这推动了我来说，说纯粹一个科学项目啊，你的无论你的 proposal 做的多么的华丽，就是你设计的多么完美，但是如果说你的投资人或者是政府部门不是说非常的理解你的一个想法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一切还是徒劳的，因为每个项目资本是肯定不可缺位的，除了人力配置之外，让我萌生了我想去借助我的背景成为沟通学界工程界跟政界商界的一个桥梁的一个想法，这个根本的一个 motivation 也是驱动我去建桥一个更广更国际化的平台，去寻求这种理想跟这种资源的一个出发点吧。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